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2017年7月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修改版旅行禁令已被执行，当下没有引起大规模抗议。一些移民律师们聚集在美国的各个机场，为来自6个受影响国家的旅客提供帮助。美国星期四晚启动了这项新规定，要求来自6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签证申请者必须在美国有真实关系的家庭成员或商业往来才能入境美国。美国高级官员说，任何地域于7月6日前抵达美国的旅客将被准许入境，在这之后预定行程的申请者将在以后处理。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了香港新特首林郑月娥的宣誓就职仪式。星期六就职仪式现场，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升起。1997年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就是在那里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的。得到北京支持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六宣誓就职时承诺效忠中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林郑月娥只得到了不到1%的香港选民的支持。民主活动人士说，选举程序有悖公正。每年7月1日，香港都会出现抗议示威，数以百计的警察严阵以待。距离宣誓就职地点约1公里处，民主活动人士和支持北京的团体发生了小规模的冲撞。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会晤韩国总统时表示，美国对朝鲜已失去耐心。川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白宫玫瑰园表示，将对平壤的核导弹项目进行坚决果断的回应。川普总统针对前任奥巴马总统的朝鲜政策表示，对朝鲜政策战略忍耐时代已经失败，经历了很多年，这个政策已经失败，坦率地讲，忍耐已经结束。川普和文在寅在向朝鲜施加多大压力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两位领导人还批评了两国国防合作的一些方面，但是两位领导人星期五还是展现了团结一致。联合国大会星期五投票，将联合国每年近80亿美元的维和预算减少6亿美元。联合国做出这一决策之前，川普政府一直对联合国施加压力。联合国每年维和预算的1/4以上来自美国，但是今年1月1日上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也呼吁对联合国进行重大改革，其中包括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星期五的投票主要是针对联合国维和预算，由于维和预算大约1/4来自美国，这就意味着美国明年可以节省1.5亿美元。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内政部长星期天将在巴黎会谈，商讨如何帮助意大利安置大批抵达意大利海岸的移民。面对数以万计移民的到来，意大利应接不暇。本周早些时候威胁说，考虑不让搜救移民的船只入港，迫使这些船只前往地中海其他国家。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名男子星期五被起诉，罪名是绑架失踪了长达3个星期的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现年26岁的张莹莹6月9号最后一次在伊利诺伊大学校园附近被人看到。联邦调查局相信张莹莹已经遇害。有关官员说，被起诉的男子名叫布兰特·克里斯滕森，星期五刚满28岁。起诉书说，张莹莹6月9号下了公车后不久被绑架。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和同学在玩电子游戏，当他听说英文老师 Poller 先生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就赶紧要去和他道别。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到了 Poller 先生的家里，搬家公司正在给他搬家。 Poller 先生看到 Robbie 非常高兴，但是家里太乱，只能招待他一杯清茶。 Robbie 感谢 Poller 先生传授给他那么多知识。 Poller 先生说 Robbie 将来会是写文章的好手。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Load， L-O-A-D， Load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装载、装货。
Parlor， P-A-R-L-O-R， Parlor 是名词，意思是殿堂、营业室。
Disturb， D-I-S-T-U-R-B， Disturb 是动词，意思是打扰、扰乱。
Journalist， J O U R N A L I S T， Journalist 是名词，新闻记者或新闻工作者。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刚才我们听的是整个英文课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Robbie 来到英文老师 Poller 先生的家门前，看到搬家公司的工人正在装车。Robbie 进门后和 Poller 先生打招呼。Poller 先生看到是他的学生 Robbie 来了，非常高兴。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早上好，这里是 Poller 家吗？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是啊，他们今天就搬走。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东西都要搬到哪儿去呢？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我们把卡车装好后，马上就去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从这儿向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Is it okay if I go in?
我能进去吗？
I guess so.
嗯，我想可以吧。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帕勒先生。帕勒先生，我是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Robbie, 没想到你会来，太好了。
Robbie 到了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口，看见搬家公司的工人，就先向他问候 Good morning, 而不是直接问他这里是不是Pollard 先生的家。在向别人打听事儿或者问路的时候，直接发问呢，显得不礼貌。
那么具体要先说什么话，其实也没有固定的格式，可以像 Robbie 那样先说 Good morning 或者 Good evening， 也可以再多说几句，例如 How are you? How is it going? 等等。还可以啊，简单的说 Excuse me， 对不起，劳驾，然后呢再问问题。
我们以前讲过，说一家人可以用姓的复数，比如说 Pollard 一家可以说 The Pollards， 说肖华一家呢可以说 The Shells。 今天的课文里， Robbie 问搬运工人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这里强调的是 Pollard 这家人住的地方。
那么搬家工人说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先来看看前半句，Get this truck loaded， 就是把卡车装好。我们讲过，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喜欢用 get 这个词。搬家工人的话呢，就是又一个例子了。要是说啊，把这车修好，翻成英文，那就是 get the car repaired。把你的功课做好，就是 get your homework done。
搬家工人的后半句话 ，We a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用的是现在进行时，但是表示的是即将发生的动作。还有在说地名的时候呢，要从小到大，和中文的习惯正好相反。
对，那么英文说啊 Baltimore, Maryland， 但是中文却要说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对于刚学英文的听众朋友啊，肯定会觉得不方便，因为脑子里要很快的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不过这也没什么，因为想想看，学习中文的美国人不是也得老颠倒顺序吗？
没错，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习惯。在美国，人们近途旅行呢都是开车，所以在表示距离的时候呢，所说的时间是指开车的时间。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从这儿往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Pollard 先生他正忙着搬家的时候，发现有学生来看他，非常高兴。他说What a nice surprise! 有的时候啊，可以把 surprise 这个词直接翻译成惊喜。但是呢 ，surprise 这个词啊是中性的，有的时候未必一定有喜的意思。
所以 Pollard 先生才说 What a nice surprise! 没想到你会来，真让我高兴。Robbie 对 Pollard 先生说，他和朋友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听说了 Pollard 先生要走的消息，所以就来看他。 Pollard 先生得知 Robbie 是专门来看他之后也挺感动，可是家里因为搬家弄得比较乱，所以只能请 Robbie 喝一杯茶。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Oh, hi, Mr. Pollard.
Oh, 你好 Pollard 先生。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快进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我和几个朋友刚才在电子游戏厅玩，有人说你家门口有一辆搬家卡车，所以我想你是不是在搬家？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我是在搬家，我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你是专程来说再见吗？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是的，我是来说再见的，希望没有打搅您。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没有 ，Robbie， 我高兴你来，坐。
Thank you, Mr. Pollard.
谢谢 Pollard 先生。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我恐怕没有什么招待你，所有的东西都装进纸箱了。只有烧水壶还在外边，我给你做一杯茶怎么样？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当然好，只是别给您添太多麻烦。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一点也不麻烦，跟我一起到厨房来，我来烧水。
Robbie 进了 Pollard 先生的家。看见 Pollard 先生就打招呼问好。 Pollard 先生赶忙说 Come on in。 语文 Pollard 先生为什么不是简单的说 Come in 呢？
Come in 是进来，那么加上一个 on 意思呢还是进来，不过翻译成中文啊，我们可以说快进来。有的时候呢副词 up 也有这种加强语气的功能，例如我们说 listen 听，我们也可以说Listen up, 听着。
Pollard 先生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我们以前曾经解释过，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 Robbie 的哥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去听音乐会的时候，意外碰上了妹妹 Susan。 Susan 当时问的就是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虽然问话的字面意思是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但是他强调的是为什么在这儿，而并不强调具体做什么。
Pollard 先生告诉 Robbie， 他之所以搬家是因为他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的流动性啊是比较大，很少有人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州里。但是搬家的原因有很多，可以是像 Pollard 先生那样因为太太找了新工作，也可以是为了离亲友近一点，或者呢是为了有更好的气候，甚至啊可以因为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了，纯粹就是想换换环境。
看来 Pollard 先生家里是夫唱妇随，而不是夫唱妇随，太太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这啊其实不算什么，美国的教师短缺， Pollard 先生到哪里找工作啊都不困难。就拿我的一个朋友来说吧，他太太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级主管，我这个朋友呢却辞去了工作，专职在家照看三个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啊，他是一位 stay at home dad， 用中文说那就是家庭妇男了。
干脆辞去工作在家带孩子，这比 Pollard 先生的确更进一步。用英文说呢就是 go all the way， 完全彻底。
不过呢在课文里我们听到 Pollard 先生对 Robbie 说的 come all the way here， all the way 是指远道专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Andrew 乘飞机专程从美国东岸到西岸为他的未婚妻举办生日晚会。那么这句话翻译到英文就是 Andrew flew all the way from the east coast to the west coast to hold a birthday party for his fiance.
虽然 Robbie 是专程来看 Pollard 先生，但是他毕竟是不速之客，所以他客气地表示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我希望没有打搅你。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人要到别人家都得事先打电话约好了再去，一般不会在没有事先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就去敲门。要是有特殊情况必须这样做的话，来访者就得向主人道歉，正像 Robbie 向 Pollard 先生讲的那样。
Pollard 先生问 Robbie 要不要一杯茶的时候， Robbie 说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直接翻译啊就是要是不太麻烦的话。哎，肖华，我来举个例子，好像要是我上你家去，你邀请我在你家吃晚饭，那我啊一定会说 That's great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玉文，你下回来，我一定请你吃饭。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Robbie 告诉 Pollard 先生，虽然同学们都觉得他太严厉，但是他认为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会了思考。 Pollard 先生说，学生这样说是老师最好的回报。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你知道，虽然很多学生都认为你是位严厉的老师。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我想我的确要求做大量的作业。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是的，但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您让我们思考。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你知道 Robbie, 当一名老师听到学生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就感到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不过跟我谈谈你自己吧，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新的想法？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是有点想法。我原来以为我不能把想法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现在逐步提高了，都归功于您的帮助。我现在甚至想将来当一名记者，给报纸写文章。
中文和英文里都有虽然、但是这种表达。不过啊，按照英文语法，在说了虽然 though 或者 although 之后呢，后面就不能够再用 but。
Robbie 说 ，You did。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Robbie 这里说的 you did 是接着 Pollard 老师的话说的。老师说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我想我的确要求学生做大量的作业。Robbie 接着说 you did, 也就是说对你确实要求我们做大量的作业。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但是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这段课文里啊有一些省略。像 Pollard 老师问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完整的问句应该是 Do you hav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Robbie 完整的回答应该是 Yes, I have a few new thoughts about my future. 但是英语口语啊和其他语言一样，只要上下文意思清楚，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省掉。
口语中除了有省略以外，还多了一些书面语言中通常是没有的话，例如 and so, you see, well, you know, 这样的口头语。对于学习英语的人来说，这些话能听懂就行了，没有必要特意去模仿。
我们曾经讲过，擅长做什么事情是 to be good at something, 但是 Robbie 说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写作日益进步，也就是我本来做不好，但是逐步做得更好一些，和擅长做什么正好相反。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ollard 先生认为 Robbie 将来会成为优秀的作家，还把当年对自己写作有很大帮助的一本书送给 Robbie 作为临别的礼物。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很肯定。这个箱子里有一样东西我要给你。这是一本书，我想你会喜欢的。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Pollard 先生，给我的一本书。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我能借你的笔用一下吗？我想在书上给你写几个字。
Sure, here's my pen.
当然可以，给您笔。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这本书的名字是《语言之爱》。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这本书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Pollard 先生，你离开我们高中，我真感到遗憾。您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谢谢您所做的一切。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不客气 ，Robbie。再喝点茶吧。
Pollard 先生要把一本书送给 Robbie 的时候说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这个句子里有三个部分 ：“It's a book I think 和 you'll like。 主句是 it's a book， 其他部分都是修饰 book 这个词的。 it's a book 那是一本书， it's a boo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你会喜欢的书，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我认为你会喜欢的书。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
Where was Mr. Pollard going to move to? He was going to move to Baltimore, Maryland.Why did he decide to move to Baltimore? His wife found a new job there. What did Robbie think of becoming in the future? He was thinking of becoming a journalist. What did Mr. Pollard give to Robbie?A book that once helped Mr. Pollard a lot with his writing.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修改版旅行禁令已被执行，当下没有引起大规模抗议。一些移民律师 聚集在美国的各个机场，为来自六个受影响国家的旅客提供帮助。美国星期四启动了这项新规定，要求来自六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签证申请者必须在美国有真实关系的家庭成员或商业往来才能来入境美国。规定开始执行前，高级政府官员们概述了领事官员们应如何处理来自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签证申请。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了香港新特首林郑月娥的宣誓就职仪式。星期六就职仪式现场，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升起。1997年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就是在那里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的。得到北京支持的香港新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六宣誓就职时承诺效忠中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林郑月娥只得到了不到1%的香港选民的支持。民主活动人士说，选举程序有悖公正。每年7月1日，香港都会出现抗议示威，数以千计的警察严阵以待。距离宣誓就职地点约1公里处，民主活动人士和支持北京的团体发生了小规模冲撞。习近平对香港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保安严密。习近平曾表示，他此行要与香港各行各业的人士接触，但是严密的保安估计不会让抗议示威和政治改革的呼声进入他的视线。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会见来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时宣布，美国对朝鲜已经失去耐心。川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白宫玫瑰园表示，将对平壤的核岛项目进行坚决果断的回应。川普总统针对前任奥巴马的朝鲜政策表示，对朝鲜政权战略忍耐时代已经失败，经历了很多年，这个政策已经失败，坦率地讲，忍耐已经结束。川普和文在寅在向朝鲜施加多大压力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两位领导人还批评了两国国防合作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两位领导人星期五还是展现了团结一致。联合国大会星期五投票将联合国每年近80亿美元的维和预算减少6亿美元。星期五的投票主要是针对联合国维和预算，由于维和预算大约1/4来自美国，这就意味着美国明年可以节省1.5亿美元。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内政部长星期五将在巴黎会谈，商讨如何帮助意大利安置大批抵达意大利海岸的移民。面对数以万计移民的到来，意大利应接不暇。本周早些时候曾威胁说，考虑不让搜救移民的船只入港，迫使这些船只前往地中海其他国家。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名男子星期五被起诉，罪名是绑架了失踪长达3个星期的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现年26岁的张莹莹6月9号最后一次在伊利诺伊州大学校园附近被人看到。联邦调查局相信张莹莹已经遇害。有关当局说，被起诉的男子名叫布兰特·克里斯滕森，星期五刚满28岁。根据起诉书说，张莹莹6月9号下了公车不久被绑架。诉状上说，克里斯滕森星期四被监控期间，调查人员无意中听到他说自己绑架了张莹莹，然后把他带回自己的公寓。宪法市场视频显示，张莹莹下了一辆公车，坐进一辆黑色轿车。克里斯滕森6月15日曾经承认张莹莹确实上了他的车，但是表示开过几个街区就让张莹莹下了车。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引发巨大争议的山东高利贷逼债血案，二审作出终审判决，山东省高级法院认定被告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决认定的故意伤害罪正确，但量刑过重，改判有期徒刑5年。从一审的无期徒刑到二审的5年有期徒刑，于欢的命运经历了巨大的改变，背后却是中国司法体制与民众舆论的激烈对撞。媒体欢呼司法公信力回到正轨，公开是最好的稳压器，但于欢案引发的巨大争议似乎余波未了，自媒体上仍然出现许多发人深省的疑问，为什么一审和二审判决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反差？中国法律和审判究竟有多大的弹性？如果不是出现汹涌澎湃的民意反弹，司法韧性与错乱能否得到纠正？于欢的改判到底是法治的胜利，还是维稳的需要？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给大家解读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谢谢。
这个山东聊城高利贷逼债这个血案中，被告于欢由一审判决的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5年，让这个引起巨大争议和舆论反弹的案子呢，终于尘埃落定。但民间的议论似乎并没有止息。那么，首先我请问北京张先生，首先请您谈谈您对二审改判的这个看法。
我觉得这个中共对于案件啊，基本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党大于法。所以我想这次案件的改判也是出于一种所谓政治正确的考虑。我分析呢大概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当然就是说舆论反弹非常强烈，这个因为毕竟媒体报道了，然后互联网上这个一片这个质疑和骂声。那么而且呢，这个此前就是我们看这个情节啊，案情的情节也是非常的恶劣，就是说侮辱人家的母亲，然后呢又是这个黑恶势力在逼债，然后呢背后呢可能还有这个官员作为保护伞，那这些呢都是容易激起民愤的这个一些个因素。所以这个舆论在这方面所起的这个作用当然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还有第二个因素，它跟这个政治啊跟维稳无关。其实你看这个此前我们看到的雷洋案，其实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舆论也非常的强烈，但是呢最后就是愣给压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到了维稳队伍，也就是说涉及到政权的安全，那这个当然他们就不让步。还有呢，当然今天我们得知的，像这个刘晓波先生的这个案件已经过去很多年，今天重新这个浮上又被大家提起来，因为刘晓波在狱中患了这个肝癌晚期。那么其实这一类的政治案件，它完全根本就是不考虑具体的从司法上从法理上是否合理。他不考虑这些，他只考虑他们的政治上的这个政治上的正确或者政治上的稳定。这个作为标准。那当然与此类似的还有像709律师案也是一样的。他们对这个对这些，一个是非法的拘捕，另外呢适用酷刑啊，这个我们还知道现在正好是世界这个反酷刑日。而且这个中国政府也是加入了这个反酷刑的公约的，但是呢照样怎么做，所以根本就丝毫不顾及什么，就是说你的具体情节啊舆论怎么样，他根本不考虑。还是会这么干的。
嗯，
那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我觉得就是改判有助于这个树立所谓官方或者高层的这种青天大老爷的形象，就是哎，你们大家不是对这个案子很关注吗？你们不是这个舆论很强烈吗？哎，我就来做一次好人，我做一个青天大老爷，我把这个案子给这个改判了。
嗯，
那么这样呢，可能也是一个就是缓和社会矛盾，然后引起民心的一个办法。
嗯，
所以呢，我觉得基于这三个因素，啊，那么就是从计算成本到这个政治正确的考量之下，然后对这个案件进行了改判。
嗯，
我的观察就是如此。
好的，那么我们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二审判决否定了一审的故意杀人罪，但是认定呢被告是防卫过当，同时呢也肯定了这个一审的这个故意伤害罪，但指出呢是量刑过重，所以呢由这个无期徒刑变为了有期徒刑五年。那您如何看待这两次判决之间的这个巨大落差呢？
一审判决当然错得离谱，
嗯，
二审判决呢差强人意，
嗯，
严格说呢，二审判决也有问题，二审判决提到的这个所谓防卫过当，另外呢还有故意伤害，这还是肯定了这两个问题，但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呢，那就是政府就是公权力的不作为，那么一旦这个本来你这个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发生了纠纷，政府就该介入，政府就该执法。
嗯，
因为有政府，所以每个人自己才把我们自己的那种这个报复的权利就让渡给政府。那么一旦你政府不作为，不做这种事情，那民间老百姓他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是为了这个实行对象，伤害自己的人实行惩罚，那他就只有自力救济。只有自己动手，而他一旦自己动手呢，他就很难做你要求他做到这个恰如其分的公平报复，做的就是一点不多不少。那对个人来说这是做不到的，只有政府才做得到，因为政府垄断着这个超级强的这种暴力，他才可以做得到，老百姓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所谓这个你既然承认了他的防卫是这个是属于防卫行为，但是又责怪他防卫过当，你设身处地换任何一个人在那种环境之下，你要做到恰如其分的正当防卫而又不过当，我想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包括后来，他那个当伤害他人都已经那个开始离去的时候。那于宽依然去这个去追杀你不认为他是故意伤害，但是你考虑到这种事情本来就应该进行惩罚，而对他个人的一个公民个人来说，他不可能做了那么恰如其分，所以这个情况他这种判决其实这个依然是没有道理的。
嗯，
我觉得他这点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也提出这个类似的意见，只不过呢和基于和一审判决那种错那么错的离谱的判决相比呢，大家觉得二审判决呢好歹呢还多多少少还可以接受而已。
嗯，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提出了这个一审判决确实是非常荒谬的，那么刚才胡先生也说二审判决啊虽然有许多瑕疵但是差强人意，啊许多网上的这个评论和这个网上的这个观察呢很深刻啊，我给大家选读一个这样的一位叫北京时间瑞平这位网友啊，他这个发来的这样一个他在网上发表的这样一个判断非常深刻。他首先呢，致一审法官于欢判五年，你能接受吗？他请问这位法官，为什么一个基于常识和情理都会认为存在防卫这个情节的这个案件，您当初却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与公众认知相反的这个判决呢？第二问呢，他是致那位到场的民警，您是否后悔当时的选择？他说如果您当时能够将当事的这个人双方分开，或者索性把人带回派出所去处理，那么或许这将只是一场治安案件，或许呢某些人被拘留几天就会出来，或许呢逃债者会纠缠警方，但是一起血案就可以避免，一条生命就可以挽回，而一个被逼入墙角的儿子则可以不必用尖刀来维护自己母亲的尊严。第三问，他问那位死者， 您若知道改判，你会生气吗？他说，辱母者将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案件，而你，他是说这个死者，则意外地成为了该案中的反面角色，用你恶劣的言行和可悲的下场被流传下去。我们这位网友啊，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观察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看到这个两次判决之间的这个巨大落差，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和网友，大量的网友呢都讨论到这个问题。那么两次判决之间一个巨大落差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这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媒体呢称于欢的命运出现了蹦极式的改变。那么张先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改变？中国的法律和审判本身的弹性有这么大吗？
他这个蹦极啊，就是我们就知道，就是一根皮筋拴着一个人啊，然后呢这个倒栽葱跳下去，然后再弹回来。那么这个我觉得这种比喻也是很形象，就是一个人的生死啊，或者是安危，完全决定于这根这个皮筋的弹性。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种专制制度啊，它从来就是蔑视人的，就是它也根本不这个漠视这个人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所以呢，这个判决啊，中国法律的判决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随意性，其实我们看和中共这个60多年的统治其实都是这个一脉相承的。那你从这个所谓建政之初的这种正反啊，那其实一下子杀了啊，这个说是70万，可能也许上百万不止啊，完全是一种报复性的屠杀。然后还有我们此前讲到的土改中的这种屠杀和虐杀，然后还有文革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漠视人的生命、漠视这个法治的现象，其实是由来已久。甚至到了，即使到了这个80年代，我们看还出现了一次运动式的执法，就是叫做从重从快的这个打击刑事犯罪啊。那次也是制造了非常多的冤案，比如说有一位女士，就是因为在家里举办了舞会，家庭舞会，然后就被枪决了，然后其他人都被判重刑。这种就这类的案件啊，当时是这个大批的这个成大批量的发生。
嗯，
那实际上就是这个，就是中共法律的所谓弹性，就体现在它的政治需要上。
嗯，
就是说执政者他认为我在这个时候需要这个大开杀戒，需要威慑一下草民的时候，他就出手就比较重，然后他可能觉得这个社会矛盾这个变得非常尖锐，需要缓和一下形势的时候，哎，他可能就会做出一些适当的纠正。
嗯，
比如说我们看这一次他是比较快啊，这个从一审到二审中间没有隔多长的时间，可是你看，就是这一类的冤狱之多，肯定不是这么一件两件。我们所知道的，比如佘祥林的案子啊，比如那个呼格吉额图的案子，比如像我们近年所知很近的、比较近的，就是聂树斌的案子。
嗯，
那平反都是经历了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那个给当事人的家属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嗯，
这样的一种这个司法体制啊，其实它就是漠视这个人的权利。
嗯，
所以这种，当然我们看这次之所以能够非常就是说很快的在一审和二审之间反差非常大的就把这个案子结束了，那当然这个中间有这个民意的力量，有互联网的力量啊，有对于这个政权的这种碰撞。那这个中间呢，就是这个政权他也做了他的成本评估。
嗯，
他认为这类的案件如果他不纠正的话，那么可能这个激发的反弹 和社会对这个司法的不信任的情绪就会这个普遍的高涨。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被迫的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嗯，
所以这种蹦极这种弹性也就是如此。谢谢。
好的，那么 Number One 韩江雪这位网友啊，他发来评论，他说余欢案某种意义上讲是民众呼吁的结果，不是法治的胜利。 Warrior Martis 啊，这位网友他说啊，他的问题是，请问嘉宾，司法机关对于舆论的倾听是不是以人为本的一种体现？玉玺啊，这位网友他说，法治是要一整套制度，而不是因为抗议的人多了就该判。大陆有法治那是笑话。看起来民间汹涌澎湃，这个舆论反弹呢起了重要的个作用。那么人们呢不禁要问，如果当初啊不是南方周末啊他把这个案件捅出来，那么这个案子能有这么快的结果啊，能够这么快就会被平反吗？就会被改判吗？那么这个问题我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南方周末把这件事捅出来，如果没有这么多民众通过媒体，尤其是通过互联网表达他们的不满，那么这个案子的改判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南方周末之所以敢于把这件事捅出来，那么国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借助于媒体，借助于互联网表达他们的不满而没有被屏蔽，那也是因为这个问题，这个案子本身一般来说不太具有政治敏感性。因为他如果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问题，那南方周末这种官媒他根本不可能不敢去做报道。那老百姓如果要进行一些评论呢，那当局就很快就会就把你屏蔽，因此呢就形不成这个力量。所以刚才我一开始我想这个张立凡先生也已经提到了这点，那很多我们见到了很多的案子，那包括我们今天刚知道的刘晓波在狱中这个晚期胃癌，另外709的案子，那等等，那都比这个，也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冤狱是这个非常非常多，比这个情况恶劣的更不合判决更不合理的那比比皆是。之所以这个案子能够得到这么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解决，那确实就跟这个案子本身它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那发生冲突的双方，尽管一方多多可能有一些官方的背景，但是毕竟他直接出面的这那一方呢，都还是老百姓，是老百姓对老百姓。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呢，那个政府他就可能做的就是估计会少一点。我想跟这个事情，跟他整个这个案子的特殊性质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嗯，好的，现在呢已经有听众观众们在。这个打电话进来，我们听听他们的看法。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啊，
请讲。
我看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做错。这个首先，余欢的母亲同时也是公司的老板，还有余欢的姐姐，同时也是余欢的同事。那么他们非法集资2000余万，银行的信用非常不好，银行不给他们贷款。另外。他们非法集资涉及到50多群众，这个都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另外呢，那么政府呢，他们自己不去雇这个什么，他们自己不去雇保镖，作为一个女企业家，其实就是资本家，自己不去雇保镖，指望着警察24小时守候在他们家门，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啊，这件事情从警察到这个判决，从地方法院到这个高级法院。都没有错，谢谢。
好的，谢谢您啊，宁夏的高先生，他提出了对案件的不同看法。其实持这种看法的人呢，还有就是这个死者啊，乳母者，这个死者的这个父亲，这个死者的父亲呢，认为这个官司判的不公啊，他的儿子呢，是因为这个对方这个财大气粗，所以呢是他儿子呢受到了冤枉。是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呢，也有。我们呢，这个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呢，我们可能会请两位嘉宾呢来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刚才呢，一位这个 Fred Jim Hubble 这位网友呢，他发来这样一个评论，他说：“巨大的落差，就一审和二审之间巨大的落差呢， 充分说明了中国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法治国。依法治国是依据法律来治国，以法治国是用法律来治国。他说法律呢，就是官员手上的工具，根据领导的意愿和需要而随意判决。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呢在欢呼司法回归正义，称这是法治的胜利。那么我请问张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到底是法治的胜利还是舆论的胜利？
这个司法回归正义这话说得很有趣，就是说原来可能是不正义，现在往正义的方向走了啊，这个本身好像就有一些自我讽刺的意味。那么至于说这个到底是谁的胜利，我觉得啊，其实司法也没真胜利，是这个舆论胜利也很有限。真正胜利的是党，因为党是这个大于法的，只有党才能这个支配这个法律。那么当然党看到了这种形势，就是说执政党看到，哎，这种汹涌的民意对于他们的执政地位不利，这个时候他们就做出一个调整，就是改判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是党说了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这个案子的改判肯定是对党的这个执政地位有利，就是哎，我刚才讲了，他树立了这个他青天大老爷的形象，然后呢他缓和了这个国内的矛盾，也可能消除了一部分这个统治方面的这个潜在的危机。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案子中间啊，当然这个各有输赢，但是呢最大的赢家还是执政党。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司法为什么我说他没胜利呢？因为这种制造冤案的机制并没有得到改变，就是现在虽然他纠正了一个案子，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在他之前和他在他之后还会有无数的这个冤案出现，犹如我刚才所举例的那些，那只是关于政治方面的，那在民事方面，在民事纠纷方面或者在刑事方面，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冤案没有得到纠正？然后呢这种所谓的这个追责，对于错判的追责，到现在为止其实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就是说你判错了案子你要终身负责而且要影响到这个一个法官或者一个相关的司法官员或者警察的升迁或者这个工资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严密的可供考察的制度，这套东西现在都没有。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冤案的继续出现，一个是取决于没有这个在这方面的追责制度上没有健全，另外一个就是从根本上来讲党大于法的现象并没有得到这个任何的改变。所以据刚才这个网友和听友他们谈的这个关于这个案子的一些疑问，这个我也有，就是对我也看到了，就是关于对于余欢的母亲的以及他的集资或者借贷的各种评论，
对
以及相关的背景，这些我也看到了。但是这个集资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间企业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或者是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困境。那就是说到底什么是非法集资？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